学习小组布道，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。
组织布道小组，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郑子民，真的是感谢神又能够跟你一起来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的第二课，不知道上一课你有没有听呢？如果您错过了也不要紧，只要您来信索取我们的小组布道法的讲义温习一下，那就可以跟上课了。在上一课我们讲过，我们内地的信徒很看重人际的关系，看重生命的见证，热心的传福音，使福音得以广传，这些都是国外信徒值得效法的地方。然而内地的信徒传福音就比较少有计划和策略，也没有太多传福音的方法和训练，那许多时候只懂得讲个人的见证，却不太懂得讲传福音的信息，结果有不少的信徒他们信得不太清楚，他们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，那信仰呢就很容易会出现问题了。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我的讲法啊，如果我太主观了，希望您原谅。那也希望您能够来信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。为了让内地的信徒知道如何的去传福音，去表达一个清楚的正确的福音，如何的计划福音的工作，还有如何训练组织信徒传福音，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方法传福音，使福音的工作更有果效，并且可以结出更美好的果子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开设了这门课。那么什么叫做小组布道呢？就是有几个热心传福音的信徒组成布道的小组，有计划的四处去传福音，并且栽培出信者，使他们在主里面成长。而小组布道法就是一些适合小组传福音的方法。小组布道可以有以下的四个优点啊，第一个优点就是信徒可以互相的激励，同心合意的传福音。如果只有一个人传福音呢，没有别人支持，那所做的福音工作就会很有限了。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也就很容易会灰心失望。所以几个人一起传福音，那就可以彼此带导，互相支持了，同心合意的把福音呢兴旺起来。小组布道的第二个优点就是信徒可以学习彼此相爱，家人因此可以相信主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性格，我们的思想也不同，相处起来呢就不太容易。然而如果我们信徒可以彼此接纳，彼此相爱，当别人看见我们信徒能够以主的爱彼此去相爱的时候，那就会因此而受感动信主了。小组布道还有第三个优点，就是可以让信徒各按恩赐的侍奉神。那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啊，比如有人有口才，有人呢有服侍的恩赐，有人呢有侍奉的恩赐，大家取长补短，成为一对美好的对工，使福音的工作可以更加的有果效。最后就是小组布道的第四个优点，是方便做栽培的工作。因为你带了人信主呢，这个人就已经跟小组建立了友谊，那么邀请他们参加教会也会比较容易。小组除了布道以外，还是应当承担栽培的责任的，让初信者学习真理，晓得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好了，刚才我们讲的是上一课的重点，那我们已经温习过了，希望您能够掌握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就学习小组布道法的第一部分的内容了，就是从圣经来看看布道的一些理论。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就是布道的意义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您是一个常常布道的人， 您知道布道的意义是什么吗？您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要考您的，只是既然我们常常布道，而布道又是那么重要，如果我们不太清楚布道的意义是什么的话，那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好像瞎子领瞎子一样，您说是不是很好笑呢？不单是好笑啊，更是非常危险呢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向人传了一些什么，更加会带错了方向，使人走歪了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谈小组布道之前呢，就有必要清楚了解布道的意义。或许你已经很清楚了，但是布道那么重要的真理也是值得我们重新温习的，正所谓温故知新，对我们一定会有益处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吧。今天这一课和下一课，我们都会从圣经中来了解布道的意义。今天我们会从整本圣经来了解布道的意义，包括了旧约中的布道、新约中的布道和布道的真意等等。而下一课呢，我们就则会集中看看主耶稣设立小组布道的典范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请您说出圣经中有关布道的经文，你会想起哪些经文呢？相信你一定立刻会想起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，还有使徒行传1章8节，对不对？这是主耶稣的大使命，叫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听。那这两节经文呢，可以说是布道的金句。当我们布道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忘记这两节经文呢。相信你会发现这两节经文呢，同样是记载在新约里的。那么旧约有哪些布道的经文呢？想起来没有？好像想不起来是吗？那是不是旧约里没有讲到布道或者有关传福音的信息呢？当然不是了，因为整本圣经的主题啊，就是神的救恩。所以虽然旧约不像新约那么明显地讲到布道的信息，其实却是蕴藏着布道或者是福音的信息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旧约中的布道，然后我们再看新约中的布道。刚才我说过，整本圣经的主题是神给人的救恩。那为什么神要为人类预备救恩呢？在创世纪3章记载到，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因为抵受不住蛇的引诱而犯了罪，因而罪就进入了世界，人就成为了罪人。然而神是爱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当始祖犯罪之后，神立即向蛇就发出了咒诅的宣告。在创世纪3章15节，神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那这节经文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所讲的蛇就是魔鬼的代表，而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。这句话的意思啊，是说虽然魔鬼会攻击耶稣，伤了耶稣的脚跟，但是耶稣最终会伤魔鬼的头，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，拯救人脱离魔鬼的攻击和罪的辖制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最早的救恩的应许，也是最早的福音。神应许我们借着主耶稣可以重新的与神和好，除罪恶的权势，这就是福音了。神既然为世人预备了救恩，所以就需要有人把福音传开去。如果不是呢，世人怎么样认识福音呢？因此在始祖犯罪之后，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，叫他使万国得福，就是使万国认识神，与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子民。让我们看一节经文啊，就是在创世纪的12章2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 神使用亚伯拉罕，借着他的家族后裔渐渐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，就是犹太民族，也就是以色列国了。神拣选犹太人成为神的选民，就是要借着犹太的民族把神的救恩传给万国万族。我们再看以赛亚书42:6-7，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出监牢。神要使用犹太人做万民的中保和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人因犹太人而认识神。然而神如何借着犹太人做世人的中保呢？就是透过主耶稣了。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犹太人，所以这里所说的中保、外邦人的光，最终都是指着耶稣而说的。因为唯有耶稣才是神与人之间真正的中保，唯有耶稣是真光。由此可见，在旧约的时代，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讲到传福音的事情，但是其实呢，蕴含着传福音的信息。神借着亚伯拉罕和犹太的民族，叫人认识神的救恩。到了新约，最明显的布道的典范就是主耶稣。主耶稣如何布道呢？他首先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正如路加福音19:10所说的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就是这样，主耶稣来到世上，走遍各城各乡，把福音传给人。主耶稣为了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，他除了向群众布道之外，还特别拣选了12门徒，训练他们去传福音。除了12门徒之外，主耶稣有的时候也会组成一个70人的布道团去出外传福音，可见主耶稣是何等的重视传福音了。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布道对象主要是犹太人，然而耶稣并没有阶级的观念，任何人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。他的布道对象包括了在社会上有名誉地位的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有知识分子的尼哥底母，还有平民、渔夫的彼得、雅各等，还有被人鄙视的税吏，好像撒该、行淫的女人、乞丐等等。由此可见，耶稣的救恩是临到所有的人的。除了布道的对象没有限制之外，耶稣传福音的方法和地点也是没有限制的。耶稣喜欢走到人群的当中，向他们传福音。当人们在打鱼的时候，他就走到海边去，呼召彼得、雅各等人。当马太坐在税官收税的时候，他就呼召了他。当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打水的时候，耶稣就向他谈道。无论是大街小巷、家中、野外，都是耶稣布道的地方。另外，耶稣传道的方法也很多。有的时候，他公开的讲道，例如在会堂当中讲道，在婚宴当中传福音，在人的家里或者是在野地里讲道等等。有时候，他会私下的与人接触，就像尼哥底母、撒该等，都是耶稣私底下跟他们谈到的。此外呢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也很喜欢用比喻来讲明深奥的道理，叫人容易明白和接受。例如撒种的比喻吧，失羊的比喻等等。耶稣所讲的道不单只叫人明白，更加的会叫人深思呢，对自己的生命做出反省，因而接受福音。由此可见，主耶稣的一生都是以传福音为己任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主耶稣都是尽心竭力地把福音传扬开去。当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，福音还没有广传开去。 为了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听闻救恩，主耶稣把传福音的使命就交给了门徒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耶稣说：“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”耶稣应许赐下圣灵，让门徒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把福音传到地极，直到主再来为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旧约和新约当中已经明白了传福音的重要性。神为了救全人类，早在始祖犯罪的时候就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恩，并借着亚伯拉罕、犹太人向人显明了神的救赎计划。不单是这样，神更是亲身的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，最后更为全人类付上了赎罪的代价，并且吩咐门徒要广传福音，直到主再来。今天这个使命还没有完成，因为全世界还有许多的民族在救恩的门外，等候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我们应当努力啊，承接这个大使命，赶快的把福音广传。好了，我们谈过了旧约和新约的布道之后，就让我们看看布道的意义吧。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五个名词是与布道有关的，这五个名词呢都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布道的意义。现在我们可以逐一的来看一看。第一个名词就是传福音，这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名词。然而知道传福音的意义吗？首先谈福音这个词，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，或者是佳音的意思。既然有那么好的消息，就应该要传开，使罪人能够听到福音，接受福音。而接受福音的行动就是悔改和相信福音。好像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说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所以接受福音的意思是认罪悔改，相信福音。而传福音就是传讲福音的工作。就好像腓力啊，他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八节就被称为传福音的，就是说他是专门做传福音工作的人。因此我们每一位做传福音工作的人都是传福音的人了。弟兄姊妹，您是一个专门传福音的人吗？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，但我们每一个都是传道的人，就是专职传福音的人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。很盼望我们能够常常的记住，我们是专职传福音的人，并且要常常的出去传福音。第二个名词是宣讲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，在那里说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。宣讲的意思就是将天国的福音加以讲解明白，并且劝人接受，使人相信。这就好像今天的布道会一样，有传道的人宣讲福音的真理，让人明白福音的信息，因而悔改相信神。或许内地的教会不会把聚会分得那么清楚，什么崇拜、布道会等等，但是我相信啊，内地教会聚会的时候都会讲解福音真理的，叫慕道的朋友能够明白福音，这就是宣讲了。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只要把握机会把福音讲明传开的，都是好的，也是很重要的。第三个名词是教导。教导就是以教导讲解的方式解明福音的真道，这也是耶稣常用的方法啊。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就记载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 在会堂里教训人，让人明白福音的真理。这就好像今天的福音性查经或者是福音性主日学一样，让人透过学习的形式明白福音。所以教导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您的教会可以设立福音性的查经班，让还没有信的人可以按部就班的一卷一卷的查考学习神的话语，这样神的话语就会很深的印在他的心中，改变他的思想行为，使他明白真理，相信福音，那么他的信仰也必定会很稳固了。第四个名词就是见证。见证的意思就是为主做见证，好像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，要做主的见证人，向别人见证主的救恩如何改变自己的生命，如何经历主的拯救，得着永生的确据。见证这个名词原有殉道者的意思，许多的见证人都是为见证主而到了流血的地步，许许多多信徒为了见证主而不惜牺牲。由此可见，这信仰是何等的真实和宝贵，因此这个见证就成了一个有力的见证了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有为主做见证而到流血的地步吗？我相信内地有许多爱主的信徒为了见证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，这是我们值得敬重的，因为他们所流的血，他们所做的见证，就激励了我们，使我们更加忠心地去传福音。但愿我们都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，不怕辛苦，勇敢地为主做见证。第五个名词是做门徒。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耶稣吩咐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意思就是要向人传福音，然后栽培造就他成长，让他学习主的道理和样式，成为主的学生，主的门徒。所以布道最终的目的就是使人做主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以使人做主的门徒为传福音的目标吧。我们不是把传福音传出去就算了，我们传了福音，带领了别人相信主之后，还要让他在教会中接受栽培牧养，把神的话语教导他，教导他如何做一个门徒，如何去传福音，如何去栽培其他的人再成为主的门徒，让他成为成熟的门徒，这样我们的福音工作才算是完成了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持守着这个目标来传福音，就是使人做主的门徒。总的来说，无论是传福音、宣讲、教导、见证，都是布道的意思，而布道的目标就是使人做主的门徒。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，或教导，或宣讲，或见证，把神的道传开去，但无论怎么样，总要传福音。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2节，提摩太后书4章2节所说的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求神给我们爱心、忍耐和智慧，把福音广传开去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学习的时间又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也是到了温习的时间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讲了两部分的内容。首先呢，我们从旧约和新约来看布道。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3章15节， 就讲到始祖怎么样犯罪，在始祖犯罪以后，神给了我们人类的应许，也就是为我们预备的救恩。女人的后裔要将魔鬼打败，将来主耶稣要完全的掌权了。在十二章第二节又讲到神怎么样呼召了亚伯拉罕，叫他使万国得福，也就是使万国能够认识神，成为神的子民。还有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到七节记载了神使用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就是犹太民族，把神的救恩传给万国万族，而最终成就救恩的就是主耶稣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布道的典范，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正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所说的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结果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，把福音传给人，他又训练了十二个门徒去传福音。耶稣布道的对象包括了所有的人，他也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的方法去传福音。在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他把传福音的使命交托给了门徒，正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记载的，耶稣应许赐下圣灵，让门徒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接下来我们温习一下第二部分，就是布道的意义。那布道的意义呢，有五个方面。第一就是传福音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而接受福音的行动就是悔改和相信福音。传福音呢，也就是传讲福音的工作，就好像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一章第八节的腓力，他就被称为是传福音的人。第二是宣讲，宣讲的意思是将天国的福音加以讲解明白，并且劝人接受，使人相信。第三个就是教导，教导就是以教导讲解的方式来讲明福音的真道，最好的例子就是福音性查经的小组。第四就是见证，那见证的意思就是为主做见证，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，要做主的见证人。而见证这个名词原有殉道者的意思。第五部分就是做门徒，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节，耶稣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意思是向人传福音之后，还要栽培他们成长，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，这是布道最终的目的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时间也到了，我们有一本小组布道法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来信就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，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，愿神祝福您。
是曾经混沌在黑暗中挣扎，我们岂能